汉朝最初开通西域，有36国，后来分裂为55个王，设置校尉，都护来安抚接纳他们。王莽篡位后，西域交通断绝。到了后汉，班超沟通的有50多个国家，西边到达西海，东西4万里，都来朝贡，又设置都护、校尉来统辖管理。后来有时断绝，有时畅通。汉朝认为这使中原劳苦疲惫，这些官职时费时舍。到魏晋以后，各国互相吞并消灭，无法详细知道了。炀帝时派遣侍御史为节，司隶从事渡航满出使西番各国。到纪兵得到玛瑙杯，到王舍城得到佛经，到史国得到10个舞女、狮子皮、火鼠毛，然后返回。皇帝又命令文喜公裴矩在武威、张掖之间往来，以招引他们。其中拥有军长的有44国。裴矩趁着他们的使者入朝，用厚礼引诱，让他们互相劝告游说。大业年间，相继前来朝拜的有30多国。皇帝于是设置西域校尉来接待他们。不久中原大乱，朝贡就断绝了。然而事情大多亡失，现在所记录保存的有20个国家。吐谷浑本是辽西鲜卑图和射归的儿子。当初射归有2个儿子，庶长子叫吐谷浑，小儿子叫若洛伟。射归死后，若洛伟代管部落，这就是慕容氏。吐谷浑与若洛伟不和，于是向西越过陇山，停留在甘松的南面、洮水的西面，南边到达白兰山，数千里之地，后来就用吐谷浑作为国名。在魏周之际，开始称为可汗。都城在伏四城，位于青海西边15里，有城郭但不居住，随水草迁徙。官至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、郎中、将军。他们的君主用黑色帽子，妻子戴金花。他们的器械衣服大致与中原相同。王公贵人多戴密离，妇女穿裙襦，梳辫子，点缀着珠贝。国家没有长睡，杀人和偷马的人处死，其他罪行则征收物品来赎罪。风俗与突厥大致相同，扶丧有扶制，葬完就除去。性情都贪婪残忍，有大麦、粟、豆。青海周长1000多里，中有小山，他们的风俗到冬天就把母马放在山上，说能得到龙种。吐谷浑曾经得到波斯母马，放入海中，于是生出葱马驹，能日行千里，所以当时称为青海葱。多牦牛，富有铜、铁、朱砂。土地兼有善善且末，西北有流沙数百里，夏天有热风伤害行旅。风将要到来时，老骆驼预先知道，就伸长脖子鸣叫，聚拢站立，把口鼻埋在沙中。人见到就知道，用毡子捂住口鼻来躲避灾祸。他们的君主吕夸在北周时多次成为边境寇盗，到开皇初年率兵侵犯洪州。高祖认为洪州土地空旷，人烟稀少，因而废除了洪州，派遣上柱国元携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攻打他们。贼兵发动全国兵力，从曼头到树墩，铠甲骑兵不断。他们任命的河西总管、定城王忠立房以及太子可伯汗前后前来抵抗作战。元协连续击败他们，俘虏斩杀很多。吕夸非常恐惧，率领他的亲兵远远逃走。他们的明王13人各自率领部落投降。高祖因为他们的高宁王夷兹侯一向深得人心，拜为大将军，封为河南王，来统领投降的部众，其余官员赏赐各有等差。不久又来侵犯边境，叙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抵抗作战，被贼兵打败，子信战死。汶州总管梁远率领精锐士兵攻击他们，斩首1000多级，贼兵逃跑。不久侵入阔州，周兵击退他们。吕夸在位百年，屡次因喜怒废黜太子并杀掉他。后来太子害怕被废黜受辱，于是谋划抓住吕夸投降，向边境官吏请求出兵。秦州总管河间王阳红请求率兵接应他，高祖不答应。太子计谋泄露，被他父亲杀死，又立小儿子为王奢为太子。叠州刺史杜灿请求趁这个机会讨伐他们，高祖又不答应。开皇6年，为王奢又害怕父亲杀他，谋划率领部落15000户将要归附朝廷，派使者到朝廷请求派兵迎接。 高祖对侍臣说，浑贼的风俗特别违背人伦，父亲既不慈爱，儿子又不孝顺，朕以道德教化人，怎能促成他们的恶逆？我应当教他们做人的道理罢了。于是对使者说，朕受命于天，抚育四海，希望使一切生人都以仁义相待，何况父子天性，怎能不互相亲爱？兔骨浑主既然是为王的父亲，为王是兔骨浑主的太子，父亲有不对之处，儿子应当陈述劝谏，如果劝谏而不听从，应当让近臣亲戚内外劝导，实在不行就流着泪劝说，人都有感情，一定会感悟，不能暗中策划非法之事，蒙受不孝的名声。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妾，各自做好事就称朕的心意，为王既然有好意，想来投奔朕，朕只教为王做臣子的道理，不能远派兵马帮助做坏事。为王于是作罢。开皇八年，他们的明王拓跋穆弥请求率领1000多家归附。高祖说，普天之下都说朕的臣民虽然荒远，不熟悉风俗教化，朕的抚育都以仁孝为本，浑贼昏庸狂妄，妻子儿子心怀恐惧，都想归附自救危亡，但背叛丈夫父亲不能收纳，又他们的本意正是为了必死，如果现在拒绝他们又不人道，如果他们更有诚意，只应安慰抚恤，任他们自己来投，不需出兵接应，他们的妹夫及外甥想来也任其意，不必劝诱。这一年河南王夷兹剖死，高祖命令他的弟弟树归承袭统领部众。平定陈朝之后，吕夸非常恐惧，逃到险要之地防守，不敢再侵犯。开皇11年，吕夸死，儿子伏继位，派他哥哥的儿子吴素上表称藩，并进献地方物产，请求把女儿纳入后宫。高祖对滕王说，这不是真心诚意，只是紧急之计罢了。于是对吴素说，朕知道浑主想让他女儿侍奉朕，如果依从请求，其他国家听说就会相继效仿，一个允许一个拒绝，这是不公平，如果一起允许又不是好办法，朕心存安抚养育，想让他们顺性发展，怎能聚集女子来充实后宫呢？最终没有答应。开皇12年，派刑部尚书宇文弼安抚他们。开皇16年，把光化公主嫁给福为妻，福上表称公主为天后，高祖不答应。第二年，吐谷浑国内大乱，国人杀了福，立他的弟弟福允为主，派使者陈述废立之事，并谢罪擅自主张之罪，且请求依照习俗娶公主，高祖听从了。从此朝贡每年都来，但常常探问国家消息，高祖很厌恶他们。炀帝即位，福允派他的儿子顺来朝见，当时铁勒侵犯边塞，炀帝派将军冯孝慈从敦煌出兵抵御，孝慈作战不利，铁勒派使者谢罪请求投降，炀帝派黄门侍郎裴矩安抚他们，暗示让他们攻打吐谷浑来效力，铁勒答应，立即率兵袭击吐谷浑，大败他们，福允向东逃跑，据守西平境内。炀帝又命令关王杨雄从交河出兵，许公宇文述从西平出兵包围袭击，大败吐谷浑部众，福允逃跑，部落来降的有10万多人，六处30多万。宇文述追击的紧急，福允害怕，向南逃到山谷间，他们的故地都空了，从西平临羌城以西，且末以东，祁连以南，雪山以北，东西4000里，南北2000里，都归隋朝所有，设置郡县镇戍，征发天下轻罪的人迁居那里，于是留下顺部遣返。福允无法自己，率领他的部众数千骑兵寄居在党项，炀帝立顺为主，送出玉门关，让他统领剩余部众，用他们的大宝王尼洛州为辅相。到西平，顺的部下杀了尼洛州，顺最终没能进入而返回。大业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福允收复故地，多次侵犯河右郡县，不能抵御。党项羌是三苗的后代，他们的部族有探昌、白狼，都自称猕猴种，东边连接临洮、西平，西边抵达叶护，南北数千里，居住在山谷间，每姓各自成为部落，大的有5000多骑兵，小的有1000多骑兵，用牦牛尾和野驼毛织成房屋，穿皮毛褐衣，披毡子作为上等装饰，风俗崇尚武力，没有法令， 各自经营生计，在战阵时就聚集在一起，没有徭役赋税，不互相往来，放牧牦牛羊猪来供应食物，不知道农耕。他们的风俗淫乱乱伦在注意中最严重，没有文字，只观察草木来记年岁，三年一次聚会，杀牛羊来祭天。人活到80岁以上死的认为是善终，亲戚不哭，年纪轻死的就说太冤枉，一起悲伤哭泣。有琵琶横笛击打瓦器为节拍，为周之际多次来侵扰边境。高祖任丞相时，中原多事，于是他们大肆劫掠。蒋公梁瑞平定王谦后，请求趁回师讨伐他们，高祖不答应。开皇四年有1000多家归附，开皇五年拓跋宁从等人各自率部众到叙州归附，被授大将军，其部下各有等差。开皇16年又侵犯惠州，下诏征发陇西军队讨伐他们，大败其众，又相继请求投降，愿意做臣民，派子弟入朝谢罪。高祖对他们说，回去告诉你们的父兄，人生须有定居，赡养老人抚育幼小，你们却呼来呼去，不羞于乡里吗？从此朝贡不断。高昌国就是汉朝的车师前王庭，距离敦煌13天行程，其境内东西300里，南北500里，四面多大山。从前汉武帝派兵西讨，军队疲惫，其中特别困乏的就留住在那里，那里有汉朝时的高昌垒，所以作为国号。当初如如立看亳州为高昌王，亳州死，儿子一成立被堂兄守归杀死，守归自立为高昌王，又被高车阿福智罗杀死，立敦煌人张孟明为主。孟明被国人杀死，另立马如为王，以巩固屈家二人为左右长史。马如又通使后卫，请求内附，内附的人都不愿东迁，一起杀死马如，立屈家为王。屈家字灵凤，京城于中人，立为王后，又臣服于如如。等到如如主被高车杀死，屈家又臣服于高车。适逢燕齐被益达攻破，部众不能自行统辖，向屈家请求立主。屈家派他的第二个儿子为燕齐王，从此开始强大，更加为国人所服。屈家死，儿子屈坚立。其都城周长1840步，在座是画鲁哀公向孔子问政的像。国内有城18座，官制有令尹一人，次公二人，次左右卫，次八长史，次五将军，次八司马，四侍郎、校郎、主簿、从事、省事。大事由王决断，小事由长子和公平断，不立文书。男子穿胡服，妇女穿裙襦，头上书记。其风俗政令与华夏大致相同。土地多沙石，气候温暖，谷麦一年两熟，适宜养蚕，多产5种水果。有一种草叫羊刺，上面生蜜，味道很好。出产赤盐如朱砂，白盐如玉，多葡萄酒。风俗信奉天神，坚信佛法。国中的羊马放牧在隐蔽之处，以躲避外寇，非贵人不知其所在。北面有赤石山，山北70里有贪汉山，夏天有积雪。此山之北是铁勒边界，从武威西北有一条捷径，越过沙气1000多里，四面茫茫，没有小路，想去的人寻找人畜骸骨前行，路中有时听到歌哭之声，行人追寻，大多迷失死亡，大概是鬼怪。所以商人旅客往来多，走亦无路。开皇10年，突厥攻破其40%，有2000人来归附中原。屈坚死，儿子屈伯雅立。他的祖母本是突厥可汗的女儿，他父亲死后，突厥命令他依从习俗，伯雅很久不从，突厥逼迫他，不得已而服从。炀帝即位后，招引各国藩邦。大业4年，高昌派使者进献贡品，炀帝对待其使者非常优厚。第二年，伯雅来朝见，于是随从攻打高丽，回来后娶了宗室女华容公主。大业8年冬天，返回自己的国家，向国内下令说，治理国家，养育人民，以保存为贵，安定邦国，整顿政务，以成全救济为大。先前因为国家处在偏远荒凉之地，边境连接强悍的敌族，同族人没有罪过，却披散头发，衣襟向左。现在大隋统御天下， 宇宙平定统一，普天之下没有不归向的。我既然沐浴在和平的风气中，希望共同受到大教化，所有数名以上的人都应该解开辫子，改换衣襟。炀帝听说后非常赞赏他，下诏说显扬德性，嘉奖善事，是圣哲所推崇的，显示忠诚，成就良善，是法典所遗留的准则。光禄大夫、辩国公、高昌王伯雅见识度量经久远大，气量胸怀温和宽裕，赤诚之心早已显著，高洁的节操远远传扬。本来出自朱华，历代传承到西方疆域，从前因为多难沦落，逼迫于熏荣，命运穷尽毁弃冠冕，剪裁成胡人服装。自从我黄隋平定统一天下，教化覆盖九域，恩德施加四方，伯雅越过沙漠，忘记阻碍，前来朝见，观看礼仪容貌于旧典，仰慕威仪之盛典。于是继承观音，解开辫子，改换衣襟，脱曳衣居，便衣从下，一礼光辉于前代，可以赐给衣冠的用具仍然颁布制造的样式，并派遣使人步领护送，披上彩色花纹，再现车服之美，抛弃那些毡毛，重新成为冠带之国。但是伯雅先前臣服于铁勒，而铁勒经常派遣重臣在高昌国，有商胡往来就征税送给他们，虽然有这个命令来取悦中华，然而最终畏惧铁勒而不敢改变，从此每年命令使人进贡其地方特产。康国是康居的后代，迁徙没有固定，不常居在旧地，但从汉朝以来相承不断。齐王本来姓温，是越之人，旧居在祁连山北的昭武城，因为被匈奴攻破，向西越过葱岭，于是有了这个国家。支庶各自分王，所以康国左右各国都以昭武为姓，表示不忘本。王明代失弊，为人宽厚，很得众心。他的妻子是突厥达度可汗的女儿。都城在萨宝水上的阿路迪城，城里有很多居民，大臣三人共同掌管国事。齐王束发，戴妻宝金花冠，穿绫罗锦绣白蝶衣。他的妻子有发髻，用皂巾蒙着。男子剪发穿锦袍，名为强国，而西域各国多归附他。米国、史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安国、小安国、纳瑟波国、乌纳河国、穆国都归附他。有胡律放在仙祠里，判决刑罚就取出来判断，重罪者灭族，次重者处死，贼盗砍掉他的脚。人都是深目高鼻，多胡须，善于经商，各彝族交易多聚集到齐国，有大鼓、小鼓、琵琶、五弦、箜篌、笛。婚姻丧礼与突厥相同，国家建立祖庙在六月祭祀，各国都来助祭，风俗信奉佛教，写胡书。气候温暖，适宜五谷，勤于修整园书，树木茂盛，出产马、骆驼、骡子、驴、疯牛、黄金、挠沙、香、阿萨那香、瑟瑟、金皮、渠、锦蝶，多葡萄酒，富家有时达到千担，连年不换。大业年间开始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，后来就断绝了。安国是汉朝时的安西国，王姓昭武氏，与康国王同族，名舍利登，妻子是康国王的女儿。都城在那密水南，城有五重，环绕着流水，宫殿都是平顶，王坐在金陀座上，高七八尺。每次听政，与妻子相对，大臣三人评理国事，风俗与康国相同，只是娶他的姊妹以及母子互相像禽兽一样，这是不同的。炀帝即位后，派遣司隶从事渡航满出使西域，到达齐国，得到五色言而返回。国家西边百余里有敝国，大约千余家。齐国没有军长，由安国统辖。大业五年派使者进贡，后来就断绝了。石国位于要沙水，都城方圆十多里。齐王姓石，名念。国城东南建屋，在中间设座。正月六日、七月十五日，用王父母烧剩的骨头，用金瓮盛放，放在床上，寻绕而行，散花和香及杂果。王率领臣下设祭，礼仪结束，王与夫人出去到别的帐篷，臣下按次序列座，享宴而结束。有粟米小麦，多好马。其风俗善于作战，曾经对突厥有二心，设溃可汗起兵消灭他， 命令特勤殿职代理齐国事。南距韩国600里，东南距瓜州6000里。殿职在大业五年派使者朝贡，之后不再来。女国在葱岭的南面，其国世代以女子为王。王姓苏皮，名莫杰，在位20年。女王的丈夫号称金句，不知晓正事。国内的丈夫只以征伐为事务。在山上建成，方圆5-6里，有居民万户。王住在9层楼里，侍女数百人，每5天听一次朝。还有小女王共同管理国政。其风俗尊重妇人，轻视丈夫，而且性格不妒忌。男女都用彩色涂面，一天之中有时多次变换。人都披发，穿皮鞋，赋税没有固定。气候多寒冷，以涉猎为业。出产金鱼石、朱砂、麝香、牦牛、骏马、鼠马。尤其多盐，经常将盐到天竺贩卖，利润数倍。也多次与天竺和党项战争。其女王死后，国内就重敛金钱，寻求死者族中的贤女2人，一个为女王，次为小王。贵人死，剥取皮，用精血和骨肉放在瓶内而埋葬。过一年，又把她的皮放入铁器里埋葬。风俗侍奉阿修罗神。还有树神，岁初用人祭，有时用猕猴。祭完，入山筑岛，有一只鸟向辞志，来到手掌上，破开它的肚子看，有粟米则年丰，有沙石则有灾，称为鸟卜。开皇6年，派使者朝贡，之后断绝。燕齐国都城在白山之南70里，是汉朝时的旧国。齐王姓龙，名突骑，都城方圆2里，国内有9城，圣兵1000余人，国家没有纲纪。其风俗信奉佛书，类似婆罗门，婚姻之礼与华夏相同。死者火化，服丧7天，男子剪发，有鱼盐蒲苇之力。东距高昌900里，西距秋瓷900里，都是沙漠。东南距瓜州22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秋瓷国都城在白山之南170里，是汉朝时的旧国。齐王姓白，名苏尼系，都城方圆6里，圣兵数千人。习俗杀人者处死，劫贼断其一臂，并砍掉一足。习俗与燕齐相同。王头系彩带，垂在后面，做金狮子座。土地多稻，粟、菽、麦，盛产铜、铁、铅、金皮、渠、挠沙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、安息香、良马、疯牛。东距燕齐900里，南距于田1400里，西距疏勒1500里，西北距突厥牙帐600余里，东南距瓜州31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疏勒国都城在白山南100多里，是汉朝时的旧国。其王名阿弥觉，手脚都有6指，生下的孩子不是6指的就不养活。都城方圆5里，国内有大城12座，小城几10座，圣兵2000人。王带金狮子冠，土地多稻，粟、麻、麦、铜、铁、锦、雌黄，每年经常供应给突厥。南有黄河，西带葱岭，东距秋瓷1500里，西距韩国1000里，南距诸巨波8-900里，东北距突厥牙帐1000余里，东南距瓜州46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于田国都城在葱岭之北200多里。齐王姓王，名卑氏必练，都城方圆8-9里。国中大城有5座，小城几10座，圣兵数千人。风俗信奉佛教，尤其多僧尼，王经常持斋戒。城南50里有赞摩寺，据说是罗汉比丘比卢瞻所建，石上有辟支佛赤脚的行迹。于田西500里有比摩寺，据说是老子化胡成佛的地方。习俗没有礼仪，多贼盗淫乱放纵。王戴锦帽，金属冠，七戴金花。齐王的头发不让人看见。俗话说，如果看见王的头发，年成必欠收。土地多麻、麦、粟、稻、五果，多园林，山多美玉。东距鄯善1500里，南距女国3000里，西距诸巨波1000里，北距秋瓷1400里， 东北距瓜州2800里。大业年间多次派使者朝贡。韩国都城在葱岭之西500多里，是古渠搜国。王姓昭武，名阿力七。都城方圆4里，圣兵数千人。王座金羊床，七代金花。习俗多朱砂、金、铁。东距疏勒1000里，西距苏峰沙那国500里，西北距石国500里，东北距突厥牙帐2000余里，东距瓜州55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吐火罗国都城在葱岭西500里，与益达杂居。都城方圆2里，圣兵10万人，都练习作战。其风俗信奉佛教，兄弟共娶一妻，轮流睡觉，每一人进入房间，门外挂他的衣服作为标志，生子属于其长兄。其山穴中有神马，每年在穴所牧放母马，必然产名驹。南距曹国1700里，东距瓜州58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朝贡。益达国都城在乌湖水南200多里，是大月支的种类，圣兵5000-6000人，习俗善于作战。先前国乱，突厥派遣通射自结强统领齐国。都城方圆10多里，多寺庙佛塔都用金装饰。兄弟共妻，妇人有一个丈夫的，戴一角帽，丈夫兄弟多的，按数量为角。南距曹国1500里，东距瓜州65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米国都城在那密水溪，是旧康居之地。其城主姓昭武，是康国王的支庶，名毕卓。都城方圆2里，圣兵数百人。西北距康国100里，东距苏对沙那国500里，西南距史国200里，东距瓜州6400里。大业年间多次进贡地方特产。史国都城在独墨水南10里，是旧康居之地。齐王姓昭武，名替遮，也是康国王的支庶。都城方圆2里，圣兵1000余人，习俗与康国相同。北距康国240里，南距吐火罗500里，西距纳色波国200里，东北距米国200里，东距瓜州65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曹国都城在那密水南数里，旧时是康居之地。国家没有君主，康国王令儿子乌建统领他。都城方圆3里，圣兵1000余人。国中有的西神，自西海以东各国都敬奉他。其神有金人，金破罗阔1丈5尺，高下相称。每天用驼5头、马10匹、羊100口祭祀，常有1000人吃不完。东南距康国100里，西距河国150里，东距瓜州66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河国都城在那密水南数里，旧时是康居之地。齐王姓昭武，也是康国王的族类，名敦。都城方圆2里，圣兵1000人。齐王坐金羊座。东距曹国150里，西距小安国300里，东距瓜州675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乌纳河国都城在乌湖水西，旧时是安息之地。王姓昭武，也是康国种类，名佛石。都城方圆2里，圣兵数百人。王座金羊座。东北距安国400里，西北距穆国200余里，东距瓜州7500里。大业年间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穆国的都城在乌虎河的西岸，是安息国的旧地，与乌纳河相邻。国王姓昭武，也是康国王的同族，名叫阿烂密。都城方圆3里，有精兵2000人。东北距离安国500里，东边距离乌纳河200多里，西边距离波斯国4000多里，东边距离瓜州7700里。大业年间曾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物产。波斯国都城在达河水西岸的苏令城，是条支的旧地。国王名叫库萨河。都城方圆10多里，有精兵2万多人，骑着大象作战。国家没有死刑，有的砍断手脚，没收家产，有的剃去胡须，有的在脖子上挂木枷，作为标记以示区别。百姓3岁以上，每人每年缴纳4文钱。国王娶自己的姐妹为妻。人死后，尸体被抛弃在山中，服丧1个月。国王带着金花冠、 坐在金狮子座上，把金粉撒在胡须上作为装饰，身穿锦袍，上面装饰璎珞。当地盛产两马、大驴、狮子、白象、大鸟蛋、珍珠、玻璃、琥珀、珊瑚、琉璃、玛瑙、水晶、瑟瑟、呼洛杰、铝藤、火迹、金刚石、金银、冰铁、铜、锡、锦缎、细布、毛毯、榻、护纳、月诺布、檀香、金线织成的织物、赤金皮、朱砂、水银、熏露香、郁金香、苏合香、青木香等各种香料，胡椒、碧波、石蜜、半蜜、千年枣、附子、喝离乐、无四子、盐绿、雌黄。突厥人无法到达波斯国，只能进行笼络。波斯国经常派遣使者进贡。波斯国西边距离大海几百里，东边距离木国4000多里，西北距离福岭4500里，东边距离瓜州11700里。炀帝派遣云齐卫李煜出使波斯，随后波斯派遣使者跟随李煜进贡当地物产。曹国在葱岭以北，是汉朝时的冀宾国，国王姓昭武，名叫顺达，是康国王的宗族，都城方圆4里，有精兵10000多人，国法严整，杀人和盗贼都处以死刑，当地风俗盛行淫祀。葱岭山上有顺天神，祭祀仪式极为华丽，用金银片建造房屋，用银铺地，每天前来祭祀的人有1000多人。祠堂前有一根鱼脊骨，孔洞贯通，可以骑马进出。国王带着金鱼头冠，坐在金马座上。当地盛产稻、粟、豆、麦，多产象、马、疯牛、金、银、冰铁、毛毯、朱砂、青黛、安息香、青木香等香料，石蜜、半蜜、黑盐、阿魏、梅药、白附子。北边距离番岩700里，东边距离结国600里，东北距离瓜州6600里。大业年间曾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物产。复国在蜀郡西北2000多里，是汉朝时的西南夷。有家良夷是复国的东部，所居部落各自统领，风俗与复国相同，语言稍有差异，互不同属。这些人没有姓氏。复国王名叫夷曾。复国南北800里，东南1500里，没有城墙栅栏，靠近河谷，依傍山险。风俗喜好复仇，所以用石头垒成碉楼居住，以避祸患。碉楼高至10多丈，低至5-6丈，每级1丈多，用木板隔开。底部边长3-4步，顶部边长2-3步，形状像佛塔。在底层开小门，从内部向上通行，夜间必须关闭，以防盗贼。全国有20000多户人家，号令由国王发出。家良夷的政令由酋帅掌握，重罪处死，轻罪罚牛。人们都清洁灵便，擅长击剑。用漆皮制作头盔铠甲，弓长6尺，用竹片做弓弦。娶自己的众位母亲和嫂子为妻，儿子弟弟死了，父亲兄长也收纳他们的妻子。喜好歌舞，吹奏笙簧和长笛。有人去世，没有丧服制度，把尸体放在高床上，沐浴穿衣，盖上铠甲，蒙上兽皮。子孙不哭，披甲舞剑而呼喊，我父亲被鬼抓走了，我要报仇杀鬼。其余亲戚哭3声就停止。妇女哭时必须用2手遮脸。死者家中杀牛，亲属用猪和酒相赠，一起吃喝，然后埋葬。死后10年举行大葬，葬礼必定聚集亲友宾客，杀马多到几十匹，立祖父的神位祭祀。当地风俗用皮做帽子，形状圆如钵或者带头巾。衣服多是毛织皮球，完整的包下牛角皮做靴子，脖子上挂铁锁，手上戴铁镯。国王和酋帅用金做首饰，胸前悬挂一朵金花，直径3寸。当地地势高，气候凉爽，多风少雨，适宜种植小麦、青稞。山中出产金银，多白质。水中有好鱼，长4尺而灵细。大业4年，复国王派遣使者素福等8人入朝。第二年又派遣他的弟弟的�儿子夷陵率领家良夷60人朝贡，想要进献良马，因为道路险阻不通，请求开凿山道以便进贡。炀帝以劳累民众为由没有批准。家良夷有一条河，宽6-70丈， 富国有一条河，宽100多丈，都向南流，用皮坐船渡河。富国南边有伯元夷，风俗相同。西边有女国，富国东北连山，绵延几千里，连接党项。各地常有羌人，大小左峰、西魏、葛延、白狗、象人、望族、灵台、春桑、立豆、弥桑、必要、大侠、白兰、赤利摩图、那鄂、当弥、渠布、桑务、千雕，都在深山穷谷中，没有大军长。他们的风俗与党项大致相同，有的归属吐谷浑，有的依附富国。大业年间前来朝贡，在西南边境设置诸道总管，以便遥相管辖。使臣说，自古以来开拓远方夷族，交通绝域，必定依靠洪放开阔的君主，都起因于好事的大臣。张骞在前面凿空西域，班超在后投笔从戎，有的用重宝结交，有的用利剑威慑，投身于万死之地，以求取一时的功劳，都是因为君主崇尚招来远方之名，臣子殉身亲生之节。由此可知，在上位者喜好什么，下面一定更加厉害。炀帝规模宏大奢侈，想要超越秦汉，裴矩就进献西域图记来动摇他的心智，所以皇帝亲自出玉门关设置衣吾且末，而官又直到流沙，民不聊生。如果北狄没有忧患，东夷宣告胜利，必定会修建轮台戍守，筑乌垒城，寻求大秦的明珠，索取调制的鸟蛋往来运输，怎么能承受这样的弊病呢？古代圣明君主的制度，方圆5000里，务求安定华夏，不从事于荒远之地。难道是威严不能施加，恩德不能覆盖吗？是因为不让肆意劳累中原，不以无用之物损害有用之物。所以秦朝戍守五岭，汉朝经营三边，有的路上饿殍相望，有的户口减半。隋朝依仗强盛，也在青海狼狈不堪。这都是因为一人失道，所以亿万百姓遭受祸害。如果深入思考急需的道理，坚决推辞都护的请求，退回千里马，不追求白狼的进贡，那么七戎九夷顺应封教辗转翻译而来，即使没有辽东的胜利，又怎么会招致江都的灾祸呢？